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制造，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那今天的开头，让我们先感谢来自德国的施巴女性护理液赞助本期节目，肌肤真理来自德国施巴。
哎，又是一年一度的我的生日，普天同庆我的生日
了，三八妇女节，
三八妇女节。哎，我跟你说，每年到这个时候，我的情绪都非常的复杂。
为啥？
我想说38了姐们儿。
3月8号那天过38岁生日。
哎，这是一个挺巧合的事儿，对不对？你是12月4号，你不可能过120。
我124岁的时候就可以庆祝12月4号。
对，就是因为我记得别人说，如果你能过像我这种，就比如说几月几号过你几岁的生日，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能经历的。
对啊，我觉得9月份以后出生那几个月的就够呛了。那多活几年。
是，今天想讨论什么话题，其实是想讨论一个我们从少女时代到现在，就是38岁，我觉得算是一个中年人，对吧？
嗯，
这一路上我们的一些去乳化的事儿，耻辱的辱。因为我就感觉其实很多事儿，我小的时候觉得特别丢人，而且会，你知道，就内心觉得这件事儿是有点羞耻的事儿。
嗯，
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活越，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觉得了。
现在这个互联网上已经没有我在乎的人了，
没有你觉得耻辱的事儿了。
嗯，
也不一定，
应该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就抛开了，把这些事儿都来说一说。最深的感受就是，我之前也提到过，我小的时候对于我的生日是特别特别觉得羞耻，我特别害怕过生日，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因为就小时候吧，我本来个子就特高。在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像一个小女孩。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对侯志尧的印象就在于高中的时候。然后首先他个儿特别高，肩膀又特别宽，穿的衣服还比别人，就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肥肥大大的那种。
不是，就是你穿衣服特别成熟，就你
不是我气质成熟，我长得成熟，长得
老，你穿的衣服也成熟。就那会儿很多姑娘都喜欢穿那种少女的，什么 Hello Kitty， 就那种风格，粉粉论论的。然后你就黑白灰，然后穿的特别的成熟。
嗯，
然后所以呢，大家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哎，你知道，就是显老，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combination，就是大概在小学的时候，一直他们就会叫我侯三八。
嗯，我特别能理解。如果我们吧，就不是你，就是另任何一个女生是三八妇女节那天出生，都会被大家当做一个就特别不好的事情嘲笑。
而且你知道，那些男生说你是，比如就是侯三八，侯三八会指指点点的。然后呢，就比如说你稍微做点什么，他们就会把那种嘴碎呀、八婆呀，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些小男孩
其实就是对女人的一些，尤其是对中年女人。哎，
对对对对对，
我能说就是中年妇女都是一个贬义词。然后都是被当做特别耻辱的。
我觉得妇女这个字在我小时候，
对，
至少在我的环境里是一个不中听的词，
就会被那个小学同学欺负。
对，反正我真的小时候是被欺负，因为我个儿还特别高嘛，又加上我这个外号，而且那个男生不是都比我矮嘛，比如我一走进班门，他们就会起哄，就是侯三八来了，侯三八来了那种的。
Oh no，
一直是有非常非常不好的印象。然后我就记得在小学的时候，第一，我特别不喜欢过生日，而且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日。真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我觉得甚至是到了初中高中，当别人不再会把这个以外号叫我的时候，我才渐渐的 be okay with it。 我觉得3月8号可能是一个唯一一个说你能因为你在这天出生而被别人去羞辱的日子，你剩下没有任何一天，就是顶多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对啊，
或者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嗯，
但是没有像我这样的日子。
哎，你这么一说真是。然后小的时候特别怕别人觉得就是显老，
对，
显成熟是一个特别羞耻的事情。
我从小就是，我跟你说，我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好像就1米3了。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儿有一点点丢人？因为小的时候妈妈就会带就是很多孩子一起去那个海洋公园玩，就那个滑梯的那个水上乐园。然后当时是1米3以上的小孩要买票，
嗯，
因为我们都是同龄的小朋友，甚至比我大的，就我妈其他的朋友的孩子就是都上小学了，然后结果都是免费进的。结果指到我这以后，人说哎，那小孩回来，他不是那个边上墙上有一个刻度表吗，说你在那站一下，结果发现我就比1米3高。然后人就说哎，这孩子得付钱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妈当时就说他才上大班， 那人说那不管，所以你知道其他的小朋友就都会说后手得付钱，后手得付钱，因为他们不懂，他们只会觉得不一样。小的时候我觉得最怕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长大了你是就怕跟别人一样、嗯、我现在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凸显出我的不一样、
哎、你知道我想到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是几岁来的月
饼？我还想问你，我是我们班大概前三个，可能是。
你是小学还是初中？
小学。
哦，那是挺早的。
特别早。
我是初一还不是初二才来的月经，就是我属鸡的属于晚的、
啊、那就是你我觉得你就非常非常幸运，
安全就安全，
对，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记得我小学是6年级应该是，然后上奥数班，然后家长和孩子都在厕所，就大家在厕所排队，然后就有一个小孩他妈在外面给他递卫生巾，结果我就记得旁边有一家长说这么早就来月经了、嗯、说你看这孩子真成熟，然后
对，
而且就说你看这孩子，因为他特别长的卫生巾、嗯、就血特别特别多，那小孩、嗯、我就记得那旁边那家长就在那议论，然后我就记得就那小孩就在那洗手间就没出来，就不想让那个旁边家长知道这人是谁。
嗯，
应该就是初中我刚来月经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就是教你怎么做女人的，你知道那上面就说做女人的一个 golden rule，就是要掩藏任何和大姨妈相关的痕迹，就比如说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不是想拿姨妈巾吗、嗯、这时候你最好准备一个小包，然后把你的姨妈巾放在那个小包里，拿着那个去上厕所，然后那里面还说的特别详细，就是你在上完厕所之后那个姨妈巾要怎么处理，你一定要把它就是先包回那个包装里，这是 for sure 的、
okay.
然后你的小包里要带一个什么东西，再把那个月经放到里面，再扔到垃圾桶里，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出来你扔了一个姨妈巾。
这是一本书教你应该这么做、
啊、对，就有点像那种日本作家。
我刚想问，
然后还有就是那里面我记得还说了女生上厕所的时候要放音乐，
那日本厕所就是这样、
啊、对对，就是 exactly。 然后说你那小包里还应该装一个喷雾，就是比如说你要上厕所之后去喷一下、啊、就是女生上厕所拉屎包括大姨妈、嗯、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你就是应该是一个仙女的形象，你恨不得应该不吃不喝。反正我看完了那个之后，我真的整个脑子都被荼毒了，就是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要这样比黑，我当时觉得特别对说的，我觉得这是教我怎么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嗯、然后直到那天你记得咱俩一块看一个电影叫全世界最糟糕的人吗？
嗯， 嗯，
那里面你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那女生坐在地上把两腿岔开、嗯，然后
从里面拔出一个东西，
对，从下体里面拔出了他的tampon，就他的卫生棉条，然后直接扔向了他的父亲。当然这是一个隐喻啊、嗯、他在餐桌上的时候就跟一大桌子男生，那些男生在讨论自己的什么勃起障碍，
嗯嗯，
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这女生拿着那杯酒就说了一句话，说哼，说这个如果换成男生来大姨妈的话，这个全世界都会充满着各种各样姨妈巾的形象和各种各样关于
大
姨妈的笑话。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女生如此重要的一个生理现象、
嗯、
以及如此重要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你接血的这些所有的就跟这个私处有关系这个东西，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很少被看到。
对，
就是女生自己能看到，你自己你永远知道你的姨妈巾放在哪儿。现在当然了，卫生巾的广告什么的就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你就感觉它绝对不是一个能在桌面上，你看纸巾你是不是摆桌上，
嗯，
你卫生巾是不是都收柜子里头。
哎，你刚才说你看到那本书，
嗯，
我一下被打到了，因为以前比如我没有带卫生巾，然后咱们上学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偷偷的跟你说，哎，你带没带那个什么？
对对对，你都不能把这三个字说出来。
对，卫生巾三个字好像说出来就很羞耻。我真的没。然后他就说：“来来来来。”然后就把你带到他那个书包那儿，掏出一个，然后就攥在手心里，
就悄悄摸摸的，
然后一下给你，然后你就赶紧拿校服把它包住。
哎，我甚至现在，我如果潜意识，我都是这样的。我现在一般因为第一为了省钱，第二为了环保，人家问我要不要袋儿，
嗯，
我都说不要。比如说我买吃的，我就手里抱着。但是一般我要是买卫生巾，我都会要个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东西我可买可不买的时候、
嗯、
如果旁边有个男的，我卫生巾我就不买了，吃的我就照买了。
哎，你说特别对，包括你记不记得在以前，比如说今天状态很差很难受什么的，你不能说哎呦我今天血那个来大姨妈了，或者我今天姨妈期，然后呢我不舒服。
你包括原来上体育课的时候，
对，你会说 嗯，我这两天有点不太方便、
哎、而且老师都会问，哎，现在那个女生谁有情况？
嗯，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约会对象啊、嗯、然后我为什么对他有很有好感、嗯、并且我觉得他的女性意识让我非常的喜欢，
嗯，
是因为我有一次说，哎呦，我来大姨妈了、嗯、然后他说我给你买点卫生，你是要 tampon 还是要那个普通的卫生巾、
嗯、
我就觉得他的女性的对女性的知识，
他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很
对我 privacy 的一个窥探、嗯、然后让我觉得非常 sweet， 就是一个男生他知道tampon 和那个卫生巾、
嗯、
我觉得就已经挺不容易的，并且他还说，哎，那你要哪个牌子、
嗯、
然后一下就让我觉得，哎，我
就是你把它正常化。还有一个我小时候甚至我现在啊我都会觉得是尴尬不好意思的，就是骆驼纸
哦，哎，这个是是是是是，我都不知道我应不应该。
哎，我能跟你说我对骆驼纸的去齿化，
嗯，
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你，当然我现在没有完全去齿化，我依旧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让我能够觉得这件事可以接受真的是因为你。
你知道我从来都，我之前是不知道什么叫骆驼纸的。
你知道就在咱们刚刚开始做博主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你穿着 leggings 拍了一张照片发了朋友圈，我忘了是发微博还发朋友圈了，然后底下有一个其实咱们共同认识的女性朋友、
就是、我就是因为她我才知道什么叫骆驼纸的、
哦、然后她评论了一句，她说你赶紧把这照片删了，说那个你看你那骆驼纸。
对，
然后但是当时姥姥回来，她是这有问题吗？你当时就说、
嗯、
然后我当时觉得对呀、啊、就这有问题吗？
不就是因为那个裤子它中间有一个缝，而且它勒得特别紧、
嗯、
然后于是你的腿一交叉那么站着的时候、嗯、就出来一个，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骆驼纸吧，咱不需要解释吧，不知道的可以
自行去搜索一下。
对，其实就是你那个、嗯、那
你私处的那个形状，
前面对
前面，
对，它其实就勒出了一个像骆驼的那个脚趾
一样
的那个、
嗯、的形状，
对，那个形状。
嗯，
然后我就想，哦，我说还有这么一说呢，因为你知道我也不觉得凸点是一件有问题的事，我现在还依然凸点。你知道我上一次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是我比铁三，
嗯，
然后你知道我那个铁三服里面它是有一层对胸部的那个衬，但是它那个衬特别薄，它不是带胸垫的。比铁三的时候你最重要的就是它得能干、
嗯、
就如果你的胸里面有海绵垫，你想你游完泳上骑车再跑步就沤到里面了，所以人家的构造就是那样的、
嗯、
但是我那件衣服它很紧，然后它就特别薄里面那层衬、
嗯、
然后我早上起来呢照镜子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发现、
嗯、
因为那个光线不一样你根本看不出来我那是蓝色的、
嗯、
但是当我比赛的时候所有跑步的照片尤其是那会儿出太阳、
嗯、
有一些角度就明显的就是胸前前面就是两个凸点，
嗯，
然后结果呢，就所有人看到我那些照片，因为就是只要你输进我参赛号码，
嗯、
这时候大家已经在想是我哪场比赛了。反正你输参赛号码，看见我的所有的跑步的照片都是露点的，
嗯、
不是露点啊，就是能看凸点、
嗯。
然后包括我冲线的所有的照片都是那样的、
嗯，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你说我连凸点我都不觉得是个问题，像露个骆驼纸我就更不觉得是问题。
哎，我觉得骆驼纸其实就从小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加让我尴尬的问题，但是我印象很深就是那次你没有删那个照片，
嗯，
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其实潜移默化的造成了一个对自己的接受。
嗯，
因为我先说凸点这个问题，我也是，你知道我不是每次就是买泳衣什么的，包括我那天还问你，我说你这泳衣是不是没有那个
胸
垫？
没有胸垫，对，现在好多衣服都没有胸垫。
因为其实你真正的竞速泳衣，你想游得快的泳衣，它就是没有胸垫的，因为有
胸垫，一个是它兜水，一个是它贴合就没那么紧、
嗯，对，它会影响你的成绩、
嗯。
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我就穿了一件那个，就其实我那泳衣是，就咱们都知道，就那种它里面带一个可以接上的那个胸垫、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它那个泳衣本身没有胸垫，但、
嗯、
是有一个挂钩可以挂，
就是可以把胸垫放上，
可以把胸垫放上。然后我那天特别巧，我到了健身房以后，我发现我没带那个胸垫，于是我就直接穿了那个泳衣。然后那天游泳的人有点多，首先就是我到了泳池，我在上面就是拉做热身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在看我，
嗯、
包括那个救生员。我其实是有点小不自在的，然后结果在我要下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好心，
她过来提醒你，
对，她偷偷跑过来跟我说，说那个你那个凸点了，
嗯，
我当时很感谢她，但是我就跟她说，我说啊没事儿， 但其实我内心就是会真的会觉得尴尬。但我后来一想，其实你看专业的人家比赛奥运会的人，有的人都没有胸垫的，人家都是穿那种真正的那种薄的竞速泳衣。然后再说回骆驼纸，为什么我对骆驼纸那么敏感啊？你第一次意识到骆驼纸是别人
啊，
是你发那张照片。我第一次意识到骆驼纸，不是骆驼纸，是整个耻骨的问题。有的人的耻骨是比较平的，有的人耻骨是比较尖的。我的耻骨就比较尖，就所以你们知道，就如果我穿那种贴身的，就比如泳裤，在下体的那个四处部它是尖的，但有的是平的。首先啊，咱先从美观上来讲，平的显腿长。
嗯，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是当时跳钢管舞，钢管舞咱不都穿那种特别小特别小特别小的三角内裤吗？当时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很大声的说：“哎，指教，你这怎么下面那么尖呢？”然后因为你知道本来钢管舞就是一个女性的课堂，全都是女生，所有人都围上来说，哎，真的，你穿这个怎么下面是有点凸出来的呀。然后那一刻虽然说当时是一个纯女性的课堂，而且我也知道说我的那个同学他没有任何的恶意，但是就让我觉得这件
不是，这人观察挺细致啊。
哎，我能跟你说，从此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
你的心病，
我很在意的点。我就会穿裤子的时候很介意，就是会不会勒出来，就你能，因为如果你
会不会让人看到你下边尖不尖？
对，如果你把裤子提很高的话，下面就会能看出来。而且你如果穿那种很泳衣，你知道，我想跟大家说实话，我每次发泳装照片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下体往上推一点，把它给推平了，
推到肚脐眼。
所以你们可能找不到我尖尖的照片。真的，就是而且就包括我有一张照片是宁浪比野，当时我们四个女生一起穿那个，因为咱俩其实没有那么多穿泳衣的照片嘛，就是没有那么多比，但我们四个一起穿泳裤
就能看出来有一个人尖的，那三人平的。
对，然后尤其悠悠都很平，然后我就把我那个图放大，然后再往上一推，给它推平了，
推成悠悠那样。
我们四个都有非常平的耻骨，
我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这还是一个部位。你给大家讲讲你非得让我摸你耻骨这件事儿。
不是，然后
这是你是不是在骑车的时候，
嗯，然后以前他只是因为就在这件事上面，就是比如穿衣服上面特别bother我，后来我发现他对骑车真的，就因为我的耻骨很长得比较下，所以我在骑车的时候我老是
特别个，
我跟你说我耻骨肿的呀，就是尤其你好久不骑，你突然一骑那个真的就下面肿的是我连尿尿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疼，火辣辣的疼，就整个肿起来像馒头一样。然后我就跟我老爸他老说不可能，他说你如果姿势对了不可能硌。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姿势肯定是对，我就是完全按照你教我那个，我也没有那种什么塌腰或者怎么着的，我说我耻骨跟你不一样，因为你耻骨是平的，我是尖的。然后我说你过来摸摸，然后他就不摸。但我跟你说，你现在摸，就是你看我现在就能摸到我这耻骨这有个尖儿。
OK，
好的，
好的。
我觉得今天把这件事跟大家说出来，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这些年我对于这件事儿越来越没有那么在意了。当然了，就是 personally 啊，我还是不希望我的穿 leggings 的时候是有骆驼纸的。但是如果真的，比如说。有的话不会让我像原来那样就觉得完全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你说就是男生穿那种紧的泳裤，
嗯，
不都能看出来形状吗？对吧，
嗯，
就游泳的时候。
对，
你怎么就没事呢？
对，
不是我们穿一个 leggings 有形状就不行了。
对，这点很不公平。
对，我觉得不公平嘛。然后男生穿那 T 恤什么的，
嗯，
然后也能凸点。
哎，你说的特别对，
而且有男生胸比我大多了，他们那点凸的我觉得挺性感。
老爷公的胸就比我大，那你凭什么他就可以凸点我就不行了？
反正我觉得就在这儿，我到现在依然坚持骆驼纸我也不 care， 凸点我也不太 care， 我下回穿那个什么铁三服可能还是这样的，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
嗯，
是没办法，
而且专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
嗯，但是因为专业运动员人家的关注点不一样，然后我穿这就不行，我觉得这也是这种歧视的一部分。当你是一个 athlete 的时候，人家会把你当一个运动员来对待，
嗯，
但是当你不是 athlete 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
甚至你试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挺让我不舒服的，就是你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视频，
嗯，
经常被人反复的发，就小红书你其实会刷到一些视频，有姥姥其实也有红红的，我之前看、
嗯、
他们不是在关注你的跑步成绩，你的跑步姿势，就是那个整个那个视频就一直集中在你的腿，
哎，就说对，然后说哎，这女的腿不错，然后这人能跑得快吗？
你看底下评论全是这样的，
就特别污嘛。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评论，才会让我们觉得似乎这样是不好的，似乎这样是怎么说呢？我们应该觉得羞耻的事儿。
嗯，然后还有一件，我觉得你要说羞耻、啊、跟羞耻有关系的是，你知道有一个字叫“骚”，你先告诉我这个字在你眼中是形容什么的？
嗯。就实话实说，我感觉这个词从小到大存在的语境都是形容一些不检点的，
对，其实就是女生去就想要性，首先这个女生有性冲动，其次是她就通过一些手段去勾引，就是非常
她散发性魅力，
对，
就不行，
散发性魅力，
对，
对，我就想问为什么不行，就是女生有没有一个好词，我那天就想了一下、
嗯、
女生有什么好词是形容
一个有性魅力的，
其实不是你散发，就是我现在想要 sex、
嗯，
整个这个
对性有需求，
对，我这怎么形容，
是一个有正常生理欲望的女人。
我就发现啊，就是男生大家会 assume naturally assume 就觉得男生有性的需求是特别正常的，正大光明，
对，
女生如果我想要性，就我有性的需求
会被
不行，
会被扣上不检点的帽子，甚至是这样的，你可以有，你不能说，你
不
能
表现，
你只能心里面有，但是你不能说出来，
说你说的就是一个风骚的女人，然后你就是要勾引别人，
对对对，是，
然后这就不行。而为什么男的就可以勾引别人、嗯、女的就不能勾引别人，然后因为我现在谈恋爱，就是我现在是大方的，其实我需要去表达这个需求、
嗯、
我有，首先我有这个需求、
嗯、
其次我有这个想法，
嗯，
但是我就发现好像你面对就算是你很喜欢的男生，你的约会对象，你都很难正大光明的去挑逗或者去表现、
哎、作为女性来说，在性方面你不能主动，你可以在追和喜欢上面，以前是连追和喜欢表达情感方面都需要男方来主动，女生来主动就会觉得哎，你这人怎么那么就耐不住，或者说你怎么就是那么想
风骚嘛，
风骚
嘛，
对，风骚，甚至都跟性没有关系，只是说我先表达我喜欢，就会觉得你水性杨花，你怎么喜欢这么多、
嗯、
现在是情感上似乎这个社会已经能接受，就是说女生追男生了，但是对于性的需求来说，你必须得坐那儿等，你可以使出浑身解数、
嗯、
但是不能表现出来你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主动方一定得是男生
啊，对，然后你真正在就是 have sex 的时候、
嗯、
我发现就你也很难去，就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你明白吗？你也不能显得特别，就像咱们用一个英文词 horny， 就是你这个人特别会，就是你
猴急，
对，然后你说哎呦呦呦，快点儿，就是你也不能这样。
嗯，
就是我能说句实话，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正经的教女生在 have sex 的时候你要怎么表达的这个东西。
嗯，
我真的看过唯一的一本书，就是我初中刚才给你讲的，我看的那本。
那本书一定教你一定要躺在那儿，不能主动了。
我就记得那里面就写说你在什么 have sex 的时候要那个准备啊、
嗯、
就是什么你要 shave， 然后呢要弄自己香香，不能出汗、
哦、
不能出汗，然后要弄得自己怎么止汗、
哦、
然后呢你的那个什么妆啊，
挂体毛，
头发呀、啊、然后怎么都弄，但是真正这个 activity 在进行的时候怎么办，一句都没有，你这个叫你该不该叫，该不该说话，你的面部表情是很快乐的呢、
嗯、
还是因为我看的所有的，就说我不是性启蒙，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porn，
嗯，对，大家都是，
但是 porn 的主要的 audience 是男性，
对，
这里面的女生都是哦 no no 不要
各种，所以这是欧美和日本的表演是两种，
太夸张，
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种不同的体系，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当你真实的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你就在想我现在到底是一个演员还是我到底在 enjoy、
哎、
我就会被这两个角色去撕裂、
嗯、
因为如果我不当这个演员的话，我都没有一个能对应的，就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表现、
嗯、
就当时告诉你你应该做自己、
嗯、
我就会觉得那我一定是一个非常 horny 非常
嗯，
对吧，我就觉得那样是不是不行啊，这样是不是不好啊，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前一段时间最觉得羞耻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包括我现在都38岁，我依然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在点子上，因为其实像咱们20多岁谈恋爱的时候，其实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现在你也是一个成熟的人了，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谈恋爱，其实在性方面的想的都没有那么多。
反正就是因为你现在离性生活
有点远，
渐行渐远，
渐行渐远。
我这个渐行越行越近啊！我就想说，我感觉好像我从20岁到38岁最不会处理的 situation， 现在反而是性。
嗯，
因为其他事儿我觉得我都捋挺明白。
对，
然后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
，
对
呀、
啊，没毛病，
嗯、
就是两个 independent soul， 我给大家讲过了。
嗯、
但是，一到这个 sex 方面，又不知道咋办了。
嗯，
我觉得我大方展现出来，我非常想要，我想要这个东西，
嗯、
并且呢，我也有一些，哎，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
我想试试这个姿势，好像不是很少是女生提出来的。
然后我也不能大方的去表现，哎，我觉得你这样是我喜欢的，你这样是我不喜欢的，或者怎么样，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应该表现出来有一些东西是我不喜欢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是我笼罩在我身上最大的羞耻感。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其实今天姥姥跟我说她想稍微聊一点性的时候，
嗯，
我很少在她提一个选题的时候跟她说我不想聊，但在姥姥今天说这个时候，我确实是跟她说，我说我不太想去设计这个话题，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谈性这件事，我可以经常开玩笑什么打炮什么的之类那种，但是你要真的让我认认真真的做点谈性，我会不好意思。
嗯，我觉得这就是说出来的，
我现在甚至会在想，就我爸我妈如果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我无法想象。我觉得这点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比我好，
嗯、
因为那天我和姥姥在看那个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那部电影的时候，本来是想邀请齐老师一起看的，结果 end up 齐老师没跟我们一起看。但是那个电影反正挺开放的，
那电影里面各种裸体，
各种裸体，
对对对，
各种
欧洲电影、啊，
对对对，而且是北欧电影，大家想象一下。我能说我当时看的时候，甚至跟我老伴儿一起看的时候，我真的我在电视里看到这种镜头，我会有点尴尬。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还好这片没跟齐老一起看。
啊、
然后当时姥姥说齐老看没问题啊。
啊
我
你不能跟你爸妈一块儿看。
哇塞，我跟你
跟你爸，我不是我跟你说，
就是
跟红瑞星一起看。
我现在跟我爸妈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电视里出现那种亲密的镜头，因为你知道你国内的电视都不会出现性的镜头、亲密的镜头的时候，我都抑制不住的想站起来走或者换台。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让我就觉得又不是我在那儿演，就算是我在那儿演，我都38岁了，我不能有性生活吗？但是就完全是不能碰的一个东西。
哎、包括之前那段时间不是一直没有性生活吗？我就更不能看了，就我跟我爸妈我能看、
嗯、
我爸可能不行，我爸也不看，我爸都是自己偷偷看。
不是梁美雅，
真的是我小时候发现过，我小时候发现我爸的
就不能再说了。
不是，去齿是去齿，咱也不能就反正这意思、就我跟我妈我 OK、
嗯、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couple，但我们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 sex 的话，我们俩坐在一块儿会看这些镜头，我就会赶紧换台，我反而会很尴尬。我觉得没有 sex 对我来讲也尴尬。
对。
然后呢，有我想要 sex 对我来说也尴尬。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性这个事儿本身就这一个字，这一个词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略带耻辱的词。你有正常的生理需求，你想跟人打炮。肯定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会显得你特别的 horny， 但你没有这个需求，你就说我不想，我现在就性冷淡，更不能说，就别人会觉得你有病，你怪、
嗯、确实是有病。我之前也跟大家说我有病，我现在病好了。
嗯，哎，我跟你说，而且你知道，你刚才说你看那个书，
嗯，
就那个书里面说，就是你在have sex 之前要什么，先把自己洗干净，
沐浴更衣。
哎，我就想说，这就不是就是古代那个皇上要宠幸妃子之前，
嗯，
你没看那电视剧都要把妃子先给洗干净了，再拿布给
啊
洗香香
是是是
撒香香，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再给裹起来、
哎。我必须要把这本书找出来，我给他烧了。
我觉得你现在把它公之于世，让大家去攻击。我跟你说真的，就是男生从来没有一个说男生得去 给我洗香香什么，不能出汗什么的。但是对女生就有种种的要求，包括像在你的私处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比如说你要去毛，
还要给它染成粉的。
哎，真的有，
你知道吗？
我听说过有，还有这种手术。当然，我觉得如果这是你自己的需求，完全没问题。
基本上很难是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呢，包括像就是去除味道呀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会用那些香香的东西喷在上面。嗯、包括我知道，就有的人他会觉得就是私处是有味道的，但你知道，其实你私处的味道，就正常的人、正常的女性私处都会有味道，因为那个味道来自于白带，白带是我们正常的分泌物，健康的白带本身就会有味道，因为它是蛋白质，它有一点淡淡的味道，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哎，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自己下面的味道？你那的柔韧性就挺不错的。
不是，你不会闻一下你的内裤吗？
哦，我不会
啊，从来不会吗？
没闻过。哎，真没闻过。一会儿我试试。
不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首先有时候你不知道这条内裤是干净的还是脏的，你就会闻一下吗？
看一眼就知道是干净的，是脏的呀。
就有时候反正我会闻一下，哦、但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味道是不好的或者说很尴尬，就是它应该是什么味道，它其实就是那种蛋白质的味道，我无法去形容、就是、
香吗？哪种蛋白质？鸡肉啊虾肉啊牛肉？
那就不行，如果它是鸡肉或虾肉牛肉的味道，就说明 你感染了，就是正常的没有异味的，但是那种轻轻的蛋白质的味道，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啊。然后但是如果说它是有时候它会发腥，这是为什么你要闻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你其实要自己去判断一下、no. 我是有时候就发现自己白肽特别多的时候、我就会闻一下，就确定它没有那种发腥的，
就没有特别严重的异味，
没有刺激的味道、
啊、
因为如果它有刺激的味道的话、
啊、
其实就说明
蛋白质过期了，
说明对，说明它里面
的细菌不对，
菌
群不 对,
不对，
就跟你发现你嘴里面如果是口臭特别严重就肯定不对，
往往不是因为你刷牙没刷干净，
它就是益生菌被那个坏的细菌占领了嘛，所以阴道它其实是也是那个菌群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之前就有一次得了那个阴道炎，我就感觉到首先是肯定是那个白带的味道是不对的，然后呢特别特别痒。我是怎么得的呢？有一次我去游泳池游泳、
我也得过，
对，就然后我游完泳以后呢，那天我就坐在了那个凳子上，然后我当时没有穿内裤，因为当时我忘带内裤了，我那天回来也没穿内裤，就直接抄了外裤。
忘带内裤这件事只有你了，
就啊，你不会吗？我就直接套一个外裤，我那天回来反正我就擦了一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到家我觉得就是晚上就有点痒痒的，就得了阴道炎了。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件事儿你会觉得有点丢人或有点羞耻，因为你就会觉得哎，首先啊，比如说我本来是不敢去看妇科的，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但其次，就算我敢去看妇科，你去妇科做例行检查，我觉得哎没关系。或者说我怀孕了，我去妇科。但如果你是因为有这种妇科疾病去看妇科的话，你
感觉生怕别人知道，
应该很多女生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比如你去挂，哎什么妇科什么093号侯世尧，我他这么一喊，你就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当时我没有去妇科。我当时我记得是给我另外一个朋友，因为我当时知道他也得过阴道炎，我就问他怎么办，然后他说你去买那个洗液。
嗯，
他在跟我说买洗液的时候，我不知道那种洗液是要伸进去的。你知道洗液？
我知道，我用过。
结果后来买了以后，我就记得我当时打开那包装和我拿出来，那个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的那个，
就能往外挤的，
一节一节跟米其林似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上面带一大尖头，我当时拿着，
你怎么说跟手风琴似的？喷出水的手风琴。
然后我当时拿着那个，我真的当时就惊呆了。我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给你啊？
哎呦，你后来跟我说，你说我弄了一洗手间全都是。哎，某些人特别奇怪，你看他可以正常的有性生活，
我可以有性生活，
但是他不能把其他东西塞进去。
哦、no！
所以他不能用棉条，
不绝对不行。
反正这人有点搞笑，
就是我真的特别害怕这个东西。然后呢？直接一个电话给那个朋友打过去，我说你怎么没跟我说这玩意儿得伸进去？他说不伸进去你怎么洗阴道啊？我说我以为就在外面洗一洗。于是我当时，大家你们知道那个妇炎洁这个东西吧，它是那种棕色的，然后呢我就弄了一瓶，它是把它灌到那个挤压的那个手风琴里面。然后我一开始呢坐在马桶上，把我的腿岔开，那个尖儿离我的私处大概还有个2厘米的距离，我就开始滋它，
你打气儿了。
且因为我真的是不敢放进去，然后呢我为了让它进去我还会扒开一点，嘶嘶嘶嘶，就一下就滋完了一瓶，结果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用，
那肯定的呀，
没有进去。后来我就说那怎么办，于是我就想到了第二个方法，因为我知道他必须得进去，且我知道他进去对我不会有伤害，我只是需要一个动力，所以呢我就把那个玩意儿放在了地上，我就蹲在那，我就想蛙跳过去，就是你们能想象就坐上去。对，为什么我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姿势有点像你在性爱中的一个姿势嘛，上位的姿势，我想那你都能，就是对吧，你这人都行，你这也行，就是把它弄在地上，我想我就把它想象成对吧，把它想象成那个男性的性器官，我就坐上去怎么样呢，于是我就把它放在，我没有拿胶条把它绑在地上，结果我一坐，你们想吧，它你看它有点像手
么到处
它会弹起来，就弹起来，就是那种，而且坐歪了，因为你不可能做准呢，你
那肯定做不
准，
准
心没有那么大，
你要不是 professional
然后就滋的满裤子衣服脸头发上全都是，当时如果你进我们家洗手间的话，你会看墙上都挂着那种棕色的液体，而且你知道你坐的时候它是往上滋的你知道吗，我嘴里也是，敷衍起来是一种中药味儿，我跟你说，然后那天上天花板因为那吊顶还特低，就滋那浴霸上全都是，然后最后也没弄进去，然后到最后的最后我是就又下去买了好几瓶，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小盆儿里，其实不是一个小盆儿、
啊，你这坐浴，
对，是其实都不是小盆儿，是一个大碗，就把那碗给弄满了，
不是，然后你喝
那个碗，当然了，因为再大的碗它也很小，然后我就跪坐在那个碗上，让它浸在里面，然后就是这样弄的。
哎，侯诗雅，我下回教你一招，倒立你会吗？
那怎么？
你下回你倒立，我从上面跟滴眼药一样，给你滴进去。
不是，
你这样顺着重力的作用，它肯定是可以进去的、
哦啊。如果我自己能弄，我就弄。不是，咱俩这关系，你
我都摸你耻骨了，我就往
里。不行，不能滴眼药。
哎，我在这里面插入一句，我发现竟然真的有姑娘不知道自己下面有几个口，
多大的姑娘啊？
就是20来岁的姑娘，真的、啊、有的人真的不知道，就是她会用那个洗液或者什么的都用错口、嗯、所以我建议大家自己照着镜子研究一下自己的部位，把自己的部位先研究清楚再干其他的事情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咱们对自己了解真太少了、
哎、对，你说这个很，我能跟你说我对私处是有耻辱感的，就你刚才说对着镜子看
就不行是吗，
我没有
看过，他你不认识自己，对，我懂，
我
第一次看都不认识，
没想过这件事，
对，就大家其实对自己身上的好多部位都是熟悉的，但就对于屁股这块，因为平时你也看不见嘛，你必须得拿一个镜子坐在那儿自己认真的观察，我建议大家 everybody 都 do this。
哎，你知道吗，你这么说我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耻辱的地方，包括我现在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去跟一群朋友聊天，然后当时他们说到女生脱毛的问题、嗯、就包括肛门那一圈有毛，我说啊那还有毛呢，他们说你是没摸过你自己吗，我说好像没有，
哎，对，你是我知道你不爱摸自己，
就是觉得很尴尬这件事儿
啊、哦。
对，我觉得就是女生真的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了解的少之又少，而且你知道我其实当时那个妇科病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就比如说我当时如果说我比如说不要在那个泳池那个椅子上直接坐，或者说包括我对私处的清洗更加在意一点，因为其实很多女生你知道你其实得这些妇科疾病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根本不关注自己的整个私处的部位，你看我们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是好像感冒发烧了这种的我们完全就是觉得 OK，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私处的健康我们是没有那么关注的，包括当时我不是得阴道炎，其实也是我是好几天之后才意识到这件事儿。反正就是我觉得像我就因为对自己的不了解以及对这个私处健康的不重视就导致我得了那次阴道炎、嗯、很多女生比如像我原来洗私处都是用沐浴液
啊、哦，那不行，
对，
因为它那个环境它酸碱度不一样，
就大家知道吗，我们的阴道其实是我们人体第二大就是益生菌或者
是就是菌群丰富的地方，
对，第一代我们都知道是肠胃，那第二大其实就是我们的阴道，而像我刚才说的正常的阴道里面因为有正常的健康的菌群，所以呢我们流出来的白带什么的是那种乳白色并且会有点淡淡的蛋白质的味道、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啊，比如换内裤换的不够清洁，或者我们感染了细菌，像我一样在泳池里感染了细菌，或者说是 是你经常用不对的洗液，比如用沐浴液过度清洗，你知道沐浴液是碱性的吗？
碱性的，
它会破坏你的这个阴道的菌群健康，其实就会引起阴道炎。所以我想说，大家在这个使用洗液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关注它的酸碱度。在此，我们要引出今天的赞助商，就是施巴女性护理液。因为你知道，施巴它的这个女性洗液的酸碱度是接近 3.8 的，然后我们正常的私处的这个 pH 值就是 3.8 到 4.4 之间，
真少，不是真酸，
对，是酸的，
真酸。
因为你知道很多女生她也觉得她要清洗，然后就过度清洗，其实会破坏酸碱度，那个时候其实你的私处的抵抗力就特别特别低。比如说我坐在了这个泳池上，那如果说你本身的这个私处的菌群非常健康的话，其实它是能够帮你抵御外来的细菌的。
对，
但如果你本身它里面就已经破坏了酸碱平衡的话，你就非常非常容易去感染妇科疾病。
嗯，还有就是我们都知道在经期的时候，我们的私处其实是更加脆弱的，就是更加容易感染的。但是因为施巴的这个女性洗液它的 pH 值是 3.8， 所以即使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我们也是可以完全放心使用的。还有就是像施巴的这个女性洗液里面，它添加了那个乳酸成分，你知道乳酸菌吧？
我不知道这乳酸菌上面吃完下边还得吃呢。
你知道乳酸菌就是酸奶里面那乳酸菌、嗯、这个我之前跟你说过吧，就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那室友得了那个就是反正就是阴道炎还是什么妇科疾病，然后他直接去校医那儿就是想去开药，真的医生让他直接去买那个原味无糖的酸奶抹在，真的就是用原味无糖的酸奶，
让那菌细菌往里进。
对，因为其实乳酸菌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私处的这个菌群健康，然后阻碍有害细菌的滋生，
那挺神奇的。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正常的白带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味道的嘛，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用觉得羞耻，但是我也能理解，比如说我在生理期之前，就是你的味道会变得很重，而且包括每一个女生我们身体的荷尔蒙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女生可能会觉得那个味道会更重一些。像施巴的这个女性洗液里面，它里面还添加了红没药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洋甘菊和库拉索芦荟，一个是可以滋润你的私处，因为你知道那块的其实皮肤是特别特别娇嫩的。
你知道有阴道唇膏这个东西吗？
对，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那块的皮肤非常的娇嫩，它能够帮你滋润你的私处，并且它会留下那种淡淡的天然的清香，就不像很多洗液是那种很刺激的合成的味道、就会让你觉得你的那个地方每天都很清爽。
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在你大姨妈的时候，谁其实是最敏感的？小狗。
哦、
你知道那小狗会追着你，然后就会把它那个鼻子
啊，就伸到你的两腿之间。
没错，尤其是你还尖的，你别给人狗扎着。
对，然后我在这儿真的想呼吁大家，就是呼吁女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私处健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去聊身体的健康，然后你发烧了感冒了你不会觉得羞耻，但如果说你私处有任何的不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但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丢人。我觉得我们要像爱自己身体任何一部分去爱我们的私处。
然后我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文章也是关于 sex 的、然后他们就说你私处的健康整个菌群还会影响你对就是你的 sex drive，
那肯定的呀。
对，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一套下来，大家就会变成了一个更健康的大全乎人。
对，而且你知道我觉得男女最不公平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器官，因为你知道你发现男生得相关的疾病就会少很多、是因为男生
好洗，
他是外生殖器，他外生殖器一个是容易清洗，一个就是他如果有任何的病变是更容易被发现的。但女生内生殖器他本身我们平时是很难洗到的，所以就是更要用专业的这个洗液去呵护我们自己。
不过说实话，就是我用完专业洗液就这么长时间嘛、然后我就很少很少很少有阴道炎，或者有味道，或者有什么痒啊什么，真的非常少。然后就是勤换卫生巾，
勤换卫生巾，勤换内裤。
对
对， 对，那大家现在去天猫搜索施巴，就是施展的施，巴士的巴，女性护理液，即可以享受三八惊喜价。
因为这个牌子大家应该听说过，它是一个德国的，而且非常权威的一个牌子。
我以前同事从德国回来都会带他们家有一个那个 pH 值 5.5 的那个弱酸性的，就是不起肥皂泡的那种肥皂。我觉得以前就所有的同事从德国回来都会带这个伴手礼。
那现在这个等于是更方便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干了一件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我在我一次就是约会的时候，就拉着我的约会对象，我就好好的，首先我发现他对女生的很多生理，就是他 女生为什么比如说在生理期前有各种各样有一些症状啊、嗯嗯、或者说到底这个四个周期比如说我们的黄体期、嗯、然后我们的卵泡期什么的为什么就是大家变化那么大、嗯、然后水肿或什么我就把女生的这些激素完全
好好的给她讲
好好的给她科普了一下、嗯、然后告诉她就说比如说像这个私处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男生、嗯、比如说你要保持非常干净
哎，
对然后你一定要洗手你一定要自己洗干净然后其次呢是我们的洗液就是也不能瞎洗我喜欢什么然后我不喜欢什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开诚布公的谈了一下、嗯、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conversation 然后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其实可以更加意识到就是很多你觉得难以启齿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嗯，
我觉得我今天也跟你学到了很多因为坦白讲我跟老爷公好久好久没有讨论这个话题了就你能理解一开始当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是有那种干柴烈火
嗯，
就是很好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俩在一起已经14年了快、
哦
Oh my god, 就是
两个七年之痒。
两个七年之痒。除了下体不痒的都痒。因为用了18洗液所以我现在私处是不痒的。但是你能理解就是我反而觉得我们俩在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去聊这些话题、
嗯。
当两个人变得熟到不能再熟的时候好像又各自退回了那个
最开始
盒子里面。
嗯、
反而因为你知道吗当他从一个你的爱情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家人的时候我现在就有点像你一样就有点反而这个会觉得尴尬就是不能跟他说了所以就会觉得今天我一会儿咱录完节目
给张涵打电话
给张涵打电话跟他表达一下我的需求
对然后最后我给大家想推荐两个书、嗯、一个就是我最近看的叫皮肤的秘密其实就是你的脸上其实也是各种这个菌群、
嗯、
然后你的皮肤到底有多少层然后他就给你讲就是护肤的这个底层逻辑所以这你就从头就知道你护肤这一套该怎么整、
嗯、
还有一本书叫女性身体的秘密
嗯，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对更年期就像我妈这种她更年期都更完了都不知道更年期你的身体到底是哪些变化、
嗯、
就是那些激素啊或者你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你只是就直接治了就直接就是说我吃什么好吃什么好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儿。
哎你说太对了而且甚至我最后想说一个我中年的女性觉得羞耻的其实就更年期这三个字。
没错没错。
就是好像我如果到了50多岁然后我好像脾气稍微不好一下或者我突然发生了一些什么性格上的变化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荷尔蒙变化引起但别人就会我就很多人
说你更年期了吧
对
变成一个贬义词。
对把一切都归结于你更年期所以弄的其实我觉得你说特别对我妈她是提早就是进入更年期因为她当时做手术摘掉了卵巢什么的然后她也是经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当时她可能也是羞于去说这件事而周围的人并没有给她足够的这种关心
而且就变成说你怎么跟那个更年期的女的似的就变成了一个对人的很大的羞辱
是
对但其实我觉得从咱现在这岁数、嗯、说实话咱们就应该开始了解
准备了
不是就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到底从现在这个时间然后你的激素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然后包括其实对骨骼是有很大影响的、
嗯、
然后你会很容易得关节炎就像我之前给大家分享对有我就跟你们分享过我那40多岁的朋友、嗯、他的关节炎一直治不好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你这个照片子没问题
没毛病
但其实他就是因为激素变化
嗯
就这些东西然后在这本女性的身体的秘密里面就会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我建议最后还是建议大家照照镜子自己好好看看
我一会儿在你家我一会儿挂了这话筒我就要去照镜子哎，你过来帮我好好看看我觉得行你只好看看我的耻骨怎么那么尖
对
好的 OK 那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施巴女性护理液赞助本期节目大家去天猫搜索施巴就是施展的施巴士的巴女性护理液即可享受38惊喜价
OK 38妇女节快乐拜拜
拜拜